唐铁牛和乐宝、赵玉三个人被人家捆绑起来之后，扔在一个草屋里。到这个时候，唐铁牛才知道，开店这个掌柜的叫崔明，就是在半道上劫夺妇女钱财的那个人。这崔明跟唐铁牛他们几个人说了，准备今天晚上把他们三个人都装到那口袋里，扔河里。唐铁牛心想，这回算倒了霉了，看来我们三个人命在旦夕。偏偏在这个时候，崔明的媳妇儿这刘喜玲来了。唐铁牛就向刘喜玲讲述了崔明在路上劫夺妇女钱财又威胁妇女的这件事儿。说完之后，没想到激起了刘喜玲的愤怒。这刘喜玲把崔明就叫过来了，薅住他的脖领子，啪啪就俩嘴巴。这俩嘴巴打完之后，刘喜玲还说了，我找你师父去。你看这崔明挨完他老婆的这俩嘴巴，那身子溜直一动不动，越打越在那站着，大有一种日本武士道精神。那年头可能还没这种精神呢。从他这心理上来说，崔明觉得我是男子汉大丈夫，何惧两个嘴巴虎。打完了之后，他这站得更直溜了。刘喜玲这气更大，怎么着，找你师父去，去不去？去。不过我说老婆，您先别生气啊，别生气，你找我师父去打算去干什么呀？干什么你忘了，上回我就想跟你一刀两断，咱们两个就是分道扬镳。你当时把你师父找来了，在你师父面前，在我的面前，你是鼻涕一把泪一把呀，哭得像没娘的孩儿一样。你向我保证，从今往后再不去寻花问柳，从今往后见了女人你就躲着走，都是你说的。你师父当时跟我讲了，喜玲，你看我这老面子，你们两个重归于好，如果说这崔明今后再犯老毛病，你就把他领到我这儿来，我教训他，同时呢你就离开他，你们两个分手，我给你们做主。这可是你师父当初跟我说的话。我这个人呢，天生就是心慈面软，经你师父说完这番话之后，我觉得那么大年纪了，我不给他这个面子，我自个儿心里也过不去，狱里说不通，所以呢我就答应下来。结果我是慈悲生祸害。你呀你呀，你这个人我看透了，这一辈子改也难。是狗改不了吃屎，是猫改不了馋鱼呀、啊。要让你改，除非是山挪位，海换地儿，兔子能伤出个大骆驼来，不然的话你是改不了了。我把你看透了，就这样吧，咱们两个一起找你师父，到你师父跟前，我把这个事儿跟你师父说明白，把这三个证人也带着。完了呢，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们各不相扰，从现在开始算谁也不认识谁。我刘喜玲恨我自己红颜多薄命，当初怎么就嫁给你了？好吧，就这么定了，咱们两个今天晚上就找你师父去。我说老婆，咱俩还有商量没有？没商量。唐铁牛在旁边一听，我说干嘛今天晚上去呀？白天去不好吗？唐铁牛心想，要是晚上去，这小子要变了主意呢。刘喜玲一听，我告诉你，白天去怎么把你们三个人捆着往那运呢？得见他师父，你们当堂出证。那我们出完了证呢，还把我们三扔河里，不 你们三个人只要出完了证，我保证你们三个人的性命安全。哎，我谢谢大嫂子。不过可有一样，现在是上午，到晚上还有好长时间呢。我们这吃饭的事儿有人管吗？这你甭管，一会儿晌午前我给你们送饭来。谢谢。刘锦玲一转身，跟着崔明两个人走了。他们两个人走了之后，赵玉看了看唐铁牛，我说三哥，你真有两下子，在关键时刻，没想到您这一片言语能挑拨的他们两口子干起来。嗨，这也是碰巧了，看来他们两口子的爱情原来就不牢固，我到这时候跟着一活动，这就热闹了。他俩最好分手，他俩一分手，咱仨就得活命了。哎，行啊，等着吧。乐宝在旁边说，我得向我师父学，我得跟我师父学这个随机应变。孩儿啊，学吧，早着呢。到了晌午前了，一看那刘喜玲领着两个人提了一大石盒奔这草屋来了。到这草屋这门开开，把这大石盒提了进来，跟你们说啊，开饭了。你们三个人这绳子不能给你们解开，那不解开怎么吃饭呢？不要紧，你没看吗，我们来仨人喂你们。三儿啊，你喂他。四儿，他一直乐宝，你喂他。我呢就喂他。他一直赵玉。唐铁牛一想，哎呀，这老娘们行，喂饭还得找个漂亮的。食盒打开了，里边一大碗清炖牛肉，再就是底下都是馒头。把这馒头拿出来，喂唐铁牛的这个三儿就过来了。张嘴，掰起一块，嘣，扔嘴里。唐铁牛蛤蟆嘴，大糖，这嘴一咧开，那馒头扔里边。唐铁牛一涮他，我说：“您呐，把那馒头掰的块大点，我这嘴糖大，扔里边之后一涮，我没觉得怎么地呢，它就掉进去了。嘿，这小子。”这嘴是长得比别人的嘴大啊，你怎么长那么大？嗨，人送外号蛤蟆嘴嘛，一个人一样。你像你那嘴多小，嘴小的有福，嘴大的要饭吃八方。少说废话。哎，慢点，捅牙床子上了。唐铁牛这吃，这位呢拿起筷子来，一会儿给唐铁牛夹一块肉。那边呢，那四儿就喂那乐宝，刘启玲呢就在赵玉的跟前。刘启玲没先喂馒头，伸手拿起小勺来，在那牛肉汤碗里边舀了一勺牛肉汤。哎呀，这小伙子长得怪漂亮的啊！张嘴，先给你喝口汤，知道吗？这是吃饭的规矩，先喝汤，胃不慌啊。喝完了这汤之后啊，然后再给你吃馒头。赵玉心想，你哪来这么些闲话，干脆你就给我吃就得了。赵玉一张嘴，这刘喜玲把这勺汤给他倒嘴里。热不热？哎，还行吧。我跟着你说呀，这个牛肉汤啊，别看表面上没有气儿，实际它有时候烫嘴啊。再喝一勺。他自个儿又尝了尝，嗯，这勺正好，来你喝。唐铁牛在旁边一边被人家喂着，一边那小眼睛往这边直撒嘛。唐铁牛一看，你看看人家，人家喝那汤都先给试试是不是烫嘴，我这愣往嘴塞，哎，像填鸭一样。嗯，没办法呀，生不得气。唐铁牛这是心里的话。那边给赵玉喝了两勺汤之后，这刘喜玲就把那馒头给掰过一块，张嘴递进来，一边喂赵玉， 一边就跟赵玉在这搭个。我问你多大了
啊？十九了。
啊，十九了，吃块肉吧。啊，张嘴。十九了，娶媳妇了吗？嗯。
还没有。
还没有啊？嗨。定亲了没有
啊？没有。
张嘴，这肉好，这个肉啊没有筋，好嚼。
嗯，
哎呀，这是板筋，这个硬。哎，给那小子吃，他嘴大牙好。韩铁牛在旁边一瞧，嘿，把那嚼不动的板筋给我啊！我嘴大牙好，我告诉你，我是大嫂，你别说我嘴大，我牙不好，我岁数也大呀。嗨，对不着吃得了。哎，行了，唐铁牛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这刘启灵一边喂赵玉，就一边问这些事儿，一边问他，一边他瞪着这双眼睛就瞅着赵玉，把赵玉看着眼皮都不敢抬了，他不敢用目光和刘启灵的目光接触。这饭喂完了之后，刘启灵就把这个食盒一收拾，叫那三儿跟四儿他们一起悠打这草屋里边就出去了。出去走了，唐铁牛坐在那儿就长叹了一声。哎，赵玉在旁边一看，三哥，什么事儿您这么叹息呀？罢了罢了啊，人生穷命，别长穷相啊，看见没有，刚才吃了一顿饭，吃的我好伤心。但说啊，你三哥也不善乎啊，唐都尉三将军论地位不比别人低呀。 啊今天背了垒，让你拿绳子一捆起来，怎么我就落到如此地步？你看刚才那刘喜灵啊，兄弟对你那好劲儿就别提了，我瞅着眼气，喝汤给你试试冷热，吃肉给你挑软和的，板筋都给三哥留着，那小子拿馒头使劲往我嘴里塞，没好气的往这填。你说你三哥这心里能平衡吗？不过有一样，毕竟你是我兄弟，他对你好，三哥我也高兴，这说明咱们三个人呐，今天晚上死不了了，起码说这刘喜灵对你有一番情谊。赵玉，你感觉出来没有？
赵玉说我没有，我根本都没看他。
你不看他，他可看你。兄弟，我看这样吧，你呀从现在开始做好精神准备，说不定这刘喜灵啊跟那个崔明他俩就打把刀拉倒了，然后他嫁给你。
三哥，你这说什么话？我怎么能要他？
你不要他，他想要你呀。哎，比你大两岁不要紧，媳妇大了知道疼。
我说三哥，你有点正格的没有？
行啊，等着吧。
这三个人等到天黑定更天以后，晚饭呢也是他们给送来吃的。定更天完了，就听这草屋的门一响，外边刘喜灵和崔明两人就进来了。我告诉你们三个，今天晚上带着你们三个人去见我的老师，到那儿之后你们可想着点，应该怎么说，应该怎么讲，琢磨好了啊！你们要是讲好了，也许你们三个人还有活命，讲不好你们三个人就谁也活不了。
唐铁牛一听，哎呀，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讲好，什么叫讲不好？那我得怎么讲？
刘喜灵在旁边说，看实话讲，有什么说什么。
哎，好，我听你的。
走，让他们三个人站起来，跟着他们两个人就往外走。店房的后门外边停着一挂大车，让他们三个人上车，把他们的刀枪靶子也扔到那车上。然后呢，这崔明手里边提溜了一口单刀，在这车后尾这坐着。刘喜灵呢，看来他还会赶车， 把这鞭子拿过来，跨圆往这一揍，啪呀，赶着这辆大车就出了仙桃镇。出了仙桃镇呢，走出来不算远，也就是二三里路，前边闪出了一片大庄院。他们在一个青吹脊的门楼前面把这大车就停住了，吁夸一带上，刘喜宁由到车上就蹦下来，一指我崔明下来，崔明跟着也下来，你看着他们，我到里边先见你师父去。哎，是这阵崔明非常听刘喜宁的话，刘喜宁迈步就进去，去不多时就看他由打里边出来，我见着你师父了，你师父说了让把这三个证人连同你一块带进去，走。哎，唐铁牛看了看崔明，哥们听见没有，把我们三个证人连你一块带进去，事到如今你跟我们都是一路货色了，只差着你没捆着我们捆着呢。崔明说，你少说废话。哎，好，往里走一看，穿宅越院，来到院子里边的一个大客厅，到客厅门这儿就看崔明跟刘喜玲两个人一起先进了客厅，紧接着崔明又出来进来。哎，
走。
唐铁牛在头前，赵玉乐宝随后，三个人走进这客厅，一看这客厅里边灯烛辉煌，迎着客厅门有一张八仙桌子，两边是两把太师椅子，桌子后边是一个条案，太师椅子上端坐一人，这人有六十多岁的年纪，大秃顶都秃透了膛了，两边有头发，这个人长得前额宽，两堆眉毛，怎么叫两堆眉毛，别人的眉毛都是两道眉毛，他这是两堆，这是他眉毛的特点，一看厚眼皮垂眼角，鹰鼻子薄片嘴，底下留了一撮山羊胡子，身上穿宝蓝缎子的箭衣，腰中扎着大带，手中拿着一把桑皮纸的折扇。这个人在那儿坐着，一看唐铁牛等三人进来之后，用一种巡视的目光看了看他们三个人。我来问你，你们三个人就是证人吗？